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也是满福教会的查经班，我是朱恩蒙。那这几周呢，我们一直在看《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在圣殿的门口医治了一个瘸子，很多人就围过来，因为大家都很稀奇，大家都知道这个瘸子生来就是瘸腿的。现在呢，因为彼得一句话，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我将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立时就好了，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然后彼得就对他们讲了一篇很简短的道。那我们上回也说了，这些话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被人听见过。他叫百姓不要以为稀奇，这个人之所以得了痊愈，完全是因为神所赐的信心啊！你只要信拿撒勒人耶稣，你只要信你们把他钉十字架，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神立他为基督了，这样你们就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而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好了，我们大概把这一篇呢都分析过了啊。那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一些的感动呢留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在场啊，可是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实际上和听彼得讲道的百姓是一点都没有不同的，就等于我们也站在彼得和这个被医治的人面前，听他讲了这一番惊天动地的信息啊。求主开恩吧，那天无论是彼得所讲的话，无论是听到的人，或是那个被医治的瘸子，他们心里所受的震撼留在你的心里。你要跟自己讲，从今以后完全不一样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了。你以为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写是怎么来的？这是他真真正正的感觉啊。若有人在基督里，我现在在基督里，我对我自己的一生怎么看呢？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了，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了。是这么大的一个震撼，这个悔改归正，以及从前所有的没有人听过的这个消息，它居然是真的，居然发生在我身上，而且我已经信主了。我们现在干什么？等候神差派他回来，等候那个万物复兴的时候。 到了那个时候，你不再是你，我不再是我啊。
万物复兴的时候，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有一个荣耀的世界。我们现在是暂时在这个地上呢，
叹息劳苦，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遭遇的，今天无论是什么，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太微不足道了。
你要自己这样开始勉励自己了，天都开了，永远里面的事情都让你看见了，你还问什么问题？而且你已经是里面的一份子了。所以圣经叫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心追赶，竭力奔跑，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
你刚刚点我的名问我悔改怎么理解，我正想说我打不开我的 speaker， 结果
后来呢，我们现在来听
说了。所以我现在想说有关悔改的事，
请说。
通常我们基督徒在受洗的时候已经认为我们是个罪人了， right？ 已经同意，我不是认为，已经同意我自己是罪人，这时候已经看见自己身上
看见，
然后希望变成个新人。所以要说悔改，我们受洗的时候已经悔改了，
的确。
可是悔改以后呢，我的经历也许代表比较多从大陆来的人，因为我们以前的教育背景嘛，就无神论的教育背景很顽固嘛， 所以就会完了以后又觉得，哎，我是不是一时冲动啊，我是不是真的怎么样，就会反反复复想来想去。所以这个悔改的过程不是一下子的，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所以我说，我就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你圣经读得越多，越跟大家讨论，然后你在的教会也很重要，你在
的
教会
没错
怎么引领你，有的时候你的教会真的就把你领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如果他只说成功，那你就是成功神学那条路。如果他只说哦，哎哎哎，有福有福，那你就以为信了主以后
就
应该有福。应该就像我们刚刚查到这句，那舒适
安舒的日子，
就以为安舒的日子就是我信主的目的。
对，
如果不发财，就不能荣耀主，甚至于这么认为。随着我们对圣经的
认识
越来越深的理解，才能够说
更深的悔改，
一步一步真正悔改。所以这悔改其实肯定不是一次性的，
对，一生的一个路程，
是一辈子的路程。那是一个 target， 我们在有家商店叫 target， 那个圆心，每次我看见那个 logo， 我就在想，哎，太形象了，太形象，就是那个 target。我们要想打准那个靶心，那是我们的目标，可是这个目标是一辈子要走的路。
没错，慢慢就会明白这些圣经
的
词啊，对，它都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过程。其实无论你是不是从中国来的，是不是受无神论的教育啊，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肉身里嘛，我们这个身体是已经卖给罪了。你虽然受洗的，你仍然是住在这个卖给罪的肉身里面。那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呢？他为什么不一悔改就上天了呢？就把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给我们呢？因为他要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啊，不断更深认识自己的败坏。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悔改完了，只要你还活在地上，你总有事情可以悔改的，你总会发现自己里边还有很多的败坏。那这个悔改不是把那个败坏去掉了，悔改呢，你也可以说是啊，你住在这个败坏的肉身里呢，却有一个像耶稣的表现。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词叫做得胜，悔改是一种得胜，呵呵，不断的得胜，一生的得胜啊。同样的，归正更是一个过程。你这个过程说到底是什么呢？是天上的旨意得以成就在我们身上，他能够把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做成了，这个叫做悔改成功了。
我也要讲的就是这个悔改归正的问题，强调的是这个归正。今天有很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个朋友正在云南旅游，他发了个照片，照片让我辨认几个字，革命什么，依稀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然后我查了一下之后，革命舵手毛主席，四卷红书是真理，字字句句讲革命，世世代代不能离，是不是这个？我们今天看的简直可笑至极，但是这个可笑啊，可是非常凶恶的，非常凶猛的。我们说动物凶猛啊，他这是魔鬼和这个世界在这抢夺人心呢、
啊。是啊，
我们为什么总是回应去，包括我自己，今天我特别受震动，真理祈祷了我们。可是我们过去被谁抢夺啊？就是被他所谓字字句句这是真理，你们要说的是什么？一句能顶一万句，我们当然说觉得现在想想是笑话，可是当时当真理的呀，
当真的，对。
如今仍然是这样子，他们在我们说洗脑，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的亲戚朋友在我们身边，哎呦，你就找不到一个相同的话题。大年初一，我给一个医院的医生，他说我们的这个现在什么样的结生啊，怎么样的这个生育率怎么样啊，还要让人进入了光明世界，说的我们是生活多么美好。我说看一看徐州奉贤的8个孩子的母亲被狗链子拴住，这就是你们的生育，你们的这引领光明世界嘛。他说他回一句话，一叶障目，被一片叶子挡住了。他拿一个人的生一个如此20多年的悲惨经历当成一片无足轻重的树叶。所以这个世界在抢夺我们的人呐、所以我们的心为什么要悔改，为什么要归正？我们第一，我们不知道罪，当我们知道罪了以后，
没错，
我们不知道正路在哪里。
对，
所以这个世界就真的和神在抢夺。
对，人心真的是这个撒旦跟上帝的 兵家必争之地，真的是人的心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整个的人呢是焦点，不要小看自己啊。
张弟兄说的这个真理，
对，
真理呢本来只有一个，就是耶稣，这是唯一的真理。但是现在的话呢，前几天中我就让你们看了那个中央台的那个一个最高的领导人，居然出来说我们手上有真理，我们不怕怎么怎么怎么那个。
啊，对对对，
我觉得很可笑。这个真理来讲，怎么到他那里以后是吧，成了真理呢？不要说原来是我们受毛泽东那个影响，什么他的一句一句顶过去是吧，是真理是吧？现在居然中国里面最高的最最的老大是吧，还拿出这个真理出来说，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笑。但是的话呢，你就不能说啥，你不能在同学群，你也不能在什么朋友圈里面说这些话，那可能我家里国内的人都会受得起。就像那个刚才张弟兄说的是吧，我们因为都经过文化大革命嘛，以后这个改革开放，最后是有六四领导人是吧，从毛泽东开始到这个邓小平，以后江泽民、胡锦涛、
习大大，
习大大，真理是什么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搞不懂。我们只是学了圣经以后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耶稣就是真理，
阿们，
他是光，他是道路，
对，
它是生命，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中国为什么现在这个样是吧，你说一句什么反对话都不行是吧，是吧，到处都是天网。所以是安全，中国是安全是吧，没有什么小偷小摸，现在少了是吧，
对对，
这个犯罪市场。但是来说呢，你从另一个方面，这人的这个什么市场桎梏起来了是吧，还有这个现在可笑是什么呢，但我没有去看那个电影是吧，长津湖。前两天这个又放了一个叫什么七条那个是吧，这个都是说教。我在网上说了一句话，我们这次又去洗脑去了，马上收到别的攻击。
大批的攻击。
对。
用圣经的话来讲呢，就是读圣经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也让你比较能够抓得住这个我们的时代病或者是中国病怎么回事。中国人呢比较惨呢，就是说像你刚才老潘刚才讲说，现在小偷的比较少了，小偷都没有了，那就是主耶稣讲的是靠鬼王赶鬼，你知道吗？
现在骗子多了，孟哥。
反正就是说，用圣经的话来讲呢，那就是大鬼做王，小鬼当然就收敛了嘛，对不对？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保罗讲的，他说我们从前啊是今世之子啊，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是随着所谓异教之风飘来飘去。这是刚才张弟兄讲，我们今天看到很可笑的东西，当初很认真的，对不对？但是整个的问题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不是。而中国人民真的是很可怜，全世界人都很可怜，他不是在这个异教之风下飘来飘去，他不是在共产党的风底下飘来飘去，也可能在黑命贵的风底下飘来飘去。总之把你吹的是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什么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说你找到了那个方向，找到了那个方向，圣经又已经替我们批判了啊，已经替我们讲明了过去一切是怎么回事，那你就要赶快把握往这条路上走，其他东西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到下一章里面我们就会看见的，因为官府的人开始抓教会了啊，他里面起冲突了，那你就看教会是怎么处理的啊。他和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啊，国内基本上教会没声音呢、啊、但像王仪他们就起来公开跟政府作对啊，然后他被关起来了，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圣经的做法呢？啊，也不见得是。那我们去看一看，对不对？你慢慢就会发现说这个圣经这个东西啊，那真是到今天还是就像你刚才讲的直指人心的，所以对我们今天还是百分之百的有效有用的。它会让你不浪费时间，因为它对整个世界的判断讲得很清楚，背后的推手真正在幕后的是那种掌权者，空中掌权者，还有在今世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所以我常常在想呢、啊，这个马克思那句话真的是让人家毛骨悚然的、啊。他会讲说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他真的是这个灵让中国人像被鬼附身一样啊！现在又是大批的人出来捧党啊，小粉红啊，跟当初文革的时候简直就是，对不对？那加上现在中国人又发生，你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问题不是出在共产党，问题是出在这个邪灵身上。如果我们真的是得到真理的一些人，那我们就应该有彼得他们的表现。你要把这个你的话也好，你的思想也好，非常的专注在上面，因为我们时间不多，然后有很多的机会啊，就好好做工，大家彼此勉励了，感谢主了。 中国人有一个本钱，就是说像我们这代的中国人，包括我从台湾来的，所以我们是经过一些事情，经过了像老潘讲的，经过了文革什么什么，应该让我们更珍惜我们的信仰，而且让我们更努力的好好的去做。那我们事不宜迟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请多加呢先把底下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第四章给我们念头一段，好不好？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拉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呢？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圣经给我们的线索啊，这里边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啊？就这当时来抓他们来干涉他们的这群人，你能够观察出什么特色来？
权力斗争嘛。
我不是在说他们做什么，我是说他的结构，那些人员身上你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啊？不是要评论啊，因为是这样，圣经并没有一本参考书，新约圣经尤其啊，最少为可靠的参考书呢，就是那个时候约瑟夫·就西弗斯在主后70年他写给罗马人看的那个啊犹太战史啊，以及许许多多的记载。因为要不是他有那些记载呢，我们连这个法利赛、撒都该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都搞不清楚，因为那是唯一给我们线索的地方。但是就算那些呢，你也不可能把它当成圣经来相信了。你只能说是相当可靠的史料啊。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从前呢与圣经一起读啊，这个约瑟夫所写的东西是挺重要的啊。我不觉得需要这样做，但是的确里面有一些的资料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但是假如我们不去看它，单看圣经，这里让我们明白什么事情，就是对于当时的这个大祭司啊、圣殿啊、官府啊，他们的结构，我们能够看出来什么东西。
它有两个地方哈，就是一个是第一节，它是有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三类人
啊，三类。
然后
OK，
第五节说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
对，
这个是三个，这三个呢显然不重叠，不重叠。就是说你看祭司们、守殿官、撒都该人这些，就是好像说这个圣殿是他们的中心，
嗯。
他们总是围绕这个圣殿的。那个官府长老和文士呢，他们是那个世俗权力为中心。
嗯。
长老呢就是众百姓中间那些有头有脸的嘛。嗯。然后呢官府呢当然就是说罗马任命的那些管理机构嘛。
啊，对。
那文士呢是解说律法的，那就是两部分。两部分，但是他们还是一伙的。
听说他们是政教合一的这么一个政府。
我已经跟你讲了，不是在评断他们，而是收集这个消息。因为我们对于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结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们需要先有一些了解。你如果光拿一些权力斗争、政教合一这种话来说呢，是毫无价值的啊。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很重的一个毛病，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成语。对吧，你看到一个东西你马上就是丢一句上去，其实这个只是个人的感受啊。我们先收集他的资料，这里边你光看第一节你觉得和福音书里面比起来他少了什么东西？
文士
啊，后来是有了啊，但是一直到后来呢仍然没出现。法利赛人不见了。为什么法利赛人不见？那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稳定的知道说法利赛人啊大概不在他们这一个政治权力的结构里边。法利赛人呢，你看主耶稣在教导百姓的时候，他也就说法利赛人是怎么样，喜欢做师父，喜欢在街上受人的尊重。主耶稣责备非常多的法利赛人，可是他反而很少去责备撒都该人，对不对？撒都该人拿问题来问他呢，他绝对不会被他们难倒，也会对他们有一些的开启。可是他对撒都该人的责备远远 比不上他对法利赛人的责备，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得到确实的一个证据了，对不对？撒都该人是跟大祭司他们合在一起的，尤其你到了第五章啊，五章的十七节讲说大祭司，这是下一次他们被抓啊，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还加了一句，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这个所谓的撒都该教门呢，就好像这个你现在在中南海呢，你可能需要北大清华毕业的，是这样子，你需要是那个教门的人。那个教门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从福音书确实的知道他们不信死人复活的事情。刚才叶班长也讲了啊，他们和官府之间的关系恐怕是很近的，所以你大概可以说法利赛人是在民间做师傅的。主耶稣也跟尼哥底母讲嘛，你是做以色列人师傅的，他是从律法上来教导以色列人的。撒都该人呢，在这个时候和罗马政权的关系啊，显然是很近的，就表示他们是比较世俗化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信死人复活，但是呢，接受罗马的那一套。那罗马的那一套呢，在当时有一个清楚的名词啊，这个用这个名词来区分两类的犹太人，就是 Hellenistic 希腊化的犹太人啊，你也可以说是世俗化。但是当时所谓的世俗化呢，跟接受希腊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大致也晓得，罗马人呢是不太有自己文化的。罗马人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的法啊，他们什么事情就依法来处理，包括《使徒行传》里面啊，往后所记载的许许多多的事情，能够让我们看见啊，罗马法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保罗他居然可以说我要上诉凯撒，哎，人家就真的让他上诉凯撒，对不对？罗马人主要就是这方面的贡献，但是罗马人的啊文化、艺术啊、建筑多半都是承袭希腊的文化。甚至他们的迷信，他们的神明也都是希腊神的名字改一改变成罗马神啊。罗马人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他们征服的地方啊，他看他喜欢的东西，他会把它变成罗马人的。两千年以后来看呢，觉得他们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民族，也蛮特别的。那这个撒都该人呢，就是希腊化，所谓希腊化也就是罗马化。我们现在还可以看见的遗迹，就是我也跟大家讲过了，海边的后来保罗被关的那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对不对？那现在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这两个城都是大希律建的。那大希律还有他的几个儿子啊，他们都是在罗马受教育啊，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啊受洋教育的人一样啊，他在国外的这种 boarding school 里面长大的，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罗马化。一方面他们非常的罗马化呢，一方面他们要讨好犹太人。那大希律这个人他是一个双面人，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呢，他就百分之百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就帮你建了一个圣殿。这个圣殿主耶稣带着门徒来的时候，那才是还不是百分之百完工，那他外面是贴着白色的大理石，贴金的，所以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一照啊，是特别漂亮啊。我们在美国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到了这个像亚利山那州啊，这些有很多大岩石的地方，很巨型的岩石的地方，那你要照相的时候你要什么时候去照啊？
丁丁下山的时候，
哎，太阳斜的时候，太阳刚出来或者太阳下山的时候，尤其太阳刚出来的时候，那整个的山壁都是金色的。所以主耶稣和门徒坐在对橄榄山上对着圣殿坐，那个阳光一斜啊，门徒就忍不住了，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照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他在照的时候呢，旧的圣殿呢、一点都没动，他直到新的圣殿全部造好了才把旧的圣殿拆了。在这两者中间呢，那个祭司献祭的事情一天都没断，所以你就看他用了多大的心思来讨好犹太人，他完全照着犹太人的规矩来建这个圣殿。那反过来讲，他又跑到这个凯撒利亚去建了一个大港口， 这个港口有灯塔，有最先进的这个沉箱技术啊，是用火山灰装到大箱子里面沉到海底去，这样造出一个很长很长的人工防波堤啊，那个完全是一个人工港口啊，很大很了不起的工程啊，因为它要和亚历山大竞争啊，成为商业中心。然后他在凯撒利亚呢，你今天去还能够看那边有罗马的运水系统，有罗马的赛马场啊，有大西律的别墅，完全是一个异教中心，是一个罗马文化中心，和他所建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是两码子事儿，可是同一个人建的，这就很能够代表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撒都该人是怎么回事。他虽然是犹太人，可是他接受啊希腊文明罗马政府这一套。所以你看这个大祭司他们在私下要把耶稣杀死的时候，他们怎么讲的？他们说，如果我们容着他去的话呢，这罗马人就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你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是怎么回事？那这些人在下一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通通都是撒都该教门的人。哎，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古呢，得停在这个地方，没时间了啊，下回我们继续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